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的讲员是于宏杰牧师，主题是基础神学。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也能与我们一起传福音。
灵前十五章，如果你对应起来的话，那就是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这件事情要发生啊。所以我们需要稍微知道一下。那么启示录第十一章呢，我们也看一下好不好？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啊，这里是告诉我们这个末次的号角哈，就是第七号吹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让我们可以比较清楚一下知道刚才灵前十五章跟贴前第四章说的号筒吹响，或是末次号筒吹响，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么在这里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他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等等等哈。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看第十八节，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要知道审判死人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在千年国度前，一次在千年国度后。千年国度前是对着基督徒，是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换句话说，第七号吹的时候才发生审判死人的事情。所以这是基督徒的从死里复活，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要复活到空中与主相遇，或是灵前十五章说到我们都要被改变，霎时之间要被改变啊，那个死人也要复活，这件事情是在第七号的时候发生的。好，他说这个死人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所以你知道当教会一被提之后，地上的灾难就开始，那个空前绝后可怕的灾难开始了啊！因为神也在这里刑罚啊，敌基督和刑罚这个地，所以那个灾难就不光只是敌基督跟鬼魔上的兴风作浪，也包括了神的审判临到啊。所以这是在后三年半，甚至说七年的后期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所以犹太人至今不肯悔改，不肯信主，他们将来如果只要活着都要经过这个非常非常可怕的灾难。好，那这个灾难大到一个地步，到最后哈米吉多顿征战的发生，列国围攻耶路撒冷等一下我们有时间可能也会看一下，然后耶路撒冷再次被攻破啊，他们受到残杀强暴，在逃难的时候主耶稣回来了啊，这个灾难结束了，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上啊。好，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顺序。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地方啊，刚才我们讲得胜者被提是提到宝座前啊，因为启示录十二章说到男孩子被提到宝座前啊，那这个老底家教会得胜者神呼召，也说得胜的要跟我一同坐宝座，跟宝座发生关系哈。那么教会被提呢，是提到空中，刚才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开始了基督台前的审判，零后五章要照着个人的所行的或善或受报。那么条件呢，是只要神的儿女们，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是说，我们在主里面睡了的人哈，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或是我们信耶稣死而复活，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这都是讲到得救的儿女，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会在，至少在这一次的被提里面，我们都会被提。所以这个中间是三年半或是更多几年跟得胜者之间的差距，那几年很不容易过。弟兄姊妹，我们要渴慕，要追求，自己要渴慕在主人面前成为得胜者。那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没有资格随便自己 凭自己是得胜者，那也不要把得胜者想到是我们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也不是哈。那黎弟兄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得胜的基督徒，就是正常的基督徒啊。你能够照着神的恩典，照着神的话语，照着神今天给我们的亮光，照着我们的度量，我们在主面前活出我们该活的样子，那在神的眼中就是得胜者啊。你绝对不会叫 Jasmine 这个小女孩去扛100磅的米，对不对？啊，你说那样子连个100磅米都扛不动，那不会嘛。她的度量就是这样子，她在她这个度量的里面，她能够活出她的情形，一个健康的孩子的身量，那她就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好，所以我们照着我们个人所领受的，所得恩得的恩典，所蒙恩的连日，我们在主的面前活出我们该活出的样子来。要羡慕做得胜者，要在乎自己的孩子啊，不要让他们这个。所以我们家的孩子常常说，爸爸妈妈，有一天你们不见了我们，所以他要偷偷存他的私房钱，他叫做 tribulation fund 哈，好好从小就有一个大灾难基金，呵呵，他叫做 tribulation fund 啊，呵呵，他说怕万一我们不见了他怎么活。呵呵呀，啊，还偷偷藏了一些这个武器，他说要保护自己，那时候一定有很多啊坏人会来逼迫他。啊，这个孩子们他们看了，像其实我们不是前一阵子有一个电影跟书叫 Left Behind 吗？所以其实 Left Behind 他已经 imply 他接受得胜者被提的事，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没有看那部电影。被 left 下来的也有一些神的儿女嘛，对不对？并不是都是不信的嘛。所以你看 left behind 基本上也是相信这个，他的观念也是一个分批被提，就突然有一些人不见了。好，那我听说陈锡珍的儿子，他这个车子后面的车牌就是说叫你小心开车，他说因为这个车子的主人可以随时不见了。啊，这是信心。啊，我们要有这个把握到一个地步哈，对。啊，随时不见了啊，随时。那这件事情呢，我现在就来到一个刚才我说的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根据哈，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有所谓的分批被提，因为圣经上叫我们要警醒啊，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不知道。可是呢，你接着现在来看一节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特别是第一节非常重要哈。他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你把那个和要圈起来，他在这里提两件事情，一个是主耶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那这个到他那里聚集就是指的被提，对不对？不然为什么要讲我们到他那里，应该是他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是我们先到他那里去，有了基督台前的审判之后，然后他率领这些得胜者，率领众儿女一同回到地上来。所以这你是提到了两件事情啊。所以他说，论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的名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惶。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注意哈，那日子以前，就是讲到主降临和我们被提之前，他的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指的敌基督了啊。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称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但以理书一开始说的一妻之半，这个人毁约了哈，他开始亵渎，他开始逼迫。那因为在但以理书，我们刚才读的是第九章，你再多读一节圣经，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你们翻一下好不好？但以理书第七章24节到25节，至于那十角，就是我们一般解经都说这是欧洲联盟里面出来的这个十国哈，敌基督是从这个旧罗马帝国里面出来，就是目前欧洲这个国家为主体的。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两载半载。 看见了没有哈？这是讲到敌基督的出现，他毁约之后，他就开始这个向至高者亵渎啊！他在这里改变节期，他毁约了，让祭司的事情都止息，而且他在这里逼迫圣民，圣民的使必交付他手，一载、两载、半载，加起来就是三年半啊！所以我想这个前后您这样子一对照的话，其实是非常通、非常清楚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吻合的啊！所以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在这里讲到以后有敌基督出现，在那日子之前，大罪人会显现，他甚至在这里自称是神，然后坐在神的殿里面，他自称是神，他亵渎神，他逼迫神的选民，所以逼迫神的儿女。所以你在这里，你基本上好像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件事情回来就不是隐藏的了。有一件事情是隐藏的，主回来像贼一样，有一件事情回来，保罗说你不要轻举妄动，不要去相信别人说的，因为在那日子以前会有大罪人显露。你想他这件话只是对犹太人说的吗？这是帖撒罗尼迦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的啊。所以你就晓得说，我为什么我个人会比较相信有得胜者先被提，然后教会大提，会留在灾难中一段时间然后才被提。所以我们是有可能看见敌基督，如果我们没有被提的话，没有在第一批被提的话，你会看见敌基督的心情，你看见这些合约的事情，你看见敌基督开始逼迫神的选民，甚至基督徒哈。那这些事情到底在哪一个点上教会被提，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可以看见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有一些明显的兆头要发生。好，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顺便插进来讲一下哈。所以在这里提到有两件事情，他说在这些事情以前，第一，必有离道反教的事；第二，有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现。所以你如果接下来继续讲下去的话，好，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我想既然讲了就多讲一点。那底下的时候他说第七节，他说因为那第六节好了，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换句话说，敌基督想显露，现在还不能显露，有个东西拦阻他。那么到底什么东西拦阻他呢？因为这边说那个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了，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个拦阻的原因被除去的时候呢，那个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然后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拦阻他？那有的解经家是说那是圣灵哈啊，等到圣灵被 remove， 就是在大灾难期间没有圣灵了啊，就是那个时候恩典时代结束了，这个圣灵也不在了，那这个东西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约珥书讲到末后的时候，圣灵的工作更明显啊，对不对？那个少年人要说预言，这个要少女要见异梦等等等等，反正圣灵的工作是更明显的啊。启示录第五章也说到宝座前的七灵被打发出去，而且后来又说到这个各族各方各民有许多人在大灾难中出来，然后又有很多人信主的。你觉得没有圣灵的工作，怎么可能有这些的现象出现呢？所以我不觉得在大灾难中没有圣灵，反而大灾难中我们更需要圣灵，不然人熬不过去的。好，所以对说那个拦阻他的是圣灵，等到圣灵被 remove， 那这个东西我个人比较不能接受。好，那如果是讲教会，一个拦阻他的是教会，这是灾前被提说的，所以等到教会被提了以后，敌基督就会显现了。那这样子就跟前面保罗劝说弟兄们论到主耶稣基督降临啊，还有我们到他那里去的这件事情，你们这个无论有人有灵有言语冒我的书信说现在到了，不要轻举妄动，那不是就是冲突了吗？保罗等于是在这里告诉你们，教导你们，讲清楚说将来去见主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你怎么可能会反因为果，等于把被提是放在前面去的，等于是教会被提了以后敌基督才会显现的。好，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矛盾的。好，所以就着这个一贯性的 partial 这个 rapture 哈，这个分批被提的来说的话，觉得这个拦阻他的是得胜者。好，因为得胜者还没被提，等到得胜者一被提的时候，你就发现敌基督他在地上，这个他就开始显现了，他就为所欲为，他就开始做他的事情。 那这是我个人到目至少我只能说到目前为止比较 convince 我，也是我比较能够接受的，而且我觉得比较logical 而且 reasonable 的一个解释哈。那这是我个人的体会，我就是跟你们讲一下。好，那我们现在讲呢，说这个被提如果是分批，至少有两批的，一个是灾难前，一个是灾难后，灾难中或灾难后。那还有一派就是讲被提的第三大派哈，也是就是他们认为说整个教会没有分得胜者跟这个教会，但是全部都是在灾难后才被提，就是说所有的圣徒都需要经过灾难，无论你是谁啊。那么对灾后被提，我个人比较不能接受的，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举的这些经文哈，为什么主对腓拉铁菲的教会要有这样子的应许呢？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我要保守你免去试炼。那为什么在我的讲义上，我也引用了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1章34节到36节，所以主说你们，特别是36节，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等于主在这里把了一条可以逃避这样子灾难的这个路已经告诉我们了嘛，所以你却否认的说有得胜者被提，或是有一条路可以让我们免除这样子的灾难，那这个等于是否定了主的教导，或者否定了圣经的应许了。所以我个人并不是很接受是整个都是在灾后被提哈。那当然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弟兄姊妹讲过了，就是我们在讲预言，在读预言的时候，因为有太多太多不同的说法因为可能有的人是因为缺乏一个全面的，或者有人只是取了中间的一段或是有人因为有他自己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要学习彼此尊重哈。那我们不恶意去批评别人，因为我们讲过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跟分批被提都有一些很属灵的前辈在里面哈。像我现在要讲的这个灾后被提，像 A.P. Simpson 宣信弟兄、 George Mueller 穆勒弟兄，他们都是相信灾后被提的。那么灾后被提呢，还有另外一个点是让我们里面不能够解释的，就是如果是都是讲灾后被提，那为什么要讲要警醒呢？像贼一样呢？因为你已经看见大灾难，看见敌基督了，就不需要像贼了你就不需要那样子的担心了哈。所以就变成我们在这里不是等候主的回来，而是等候敌基督的出现。等于圣徒今天心中的盼望不是基督的再临，而是敌基督的出现。那这是一个不是充满了荣耀的盼望，而是充满了恐惧，因为我们要经过灾难啊，我们就不愿意欢迎主回来，因为我宁可希望大灾难之前我就结束我的生命，自然死哈啊。那么死掉的话，我就不叫大灾难了。那主回来的话，我死掉的人先复活嘛，所以我们就不会盼望主回来了嘛哈。所以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很多地方就不合理了，跟圣经整个的教导就不合理，所以那个警醒等候就完全失去意义了，对不对？像这个，因为你已经听见车子的声音，听见 garage 开门，你已经知道他快进来了，你不需要警醒了嘛？你来得及，赶快这个套个外套或是怎么样？你来得及的，你还有时间的，所以警醒就变得没意义。然后不是变得等候主、等候基督，而是等候敌基督了。那不是在这里盼望那个荣耀的日子，而是盼望一个灾难的日子。没有人盼望灾难的日子所以都会充满了恐惧了。所以灾后被提对我来说，我也是觉得除了有圣经的根据上我讲不过去，而且你就着这个属灵的 logical 来说 doesn't make sense， 我自己里面觉得比较难接受。因为圣经上有这么多的地方提醒我们我们要盼望要警醒然后要等候，然后我们可以脱离灾难。那么现在如果所有人都需要经过灾难，那我就不知道这些教导真正指的是什么了看时间又到了，所以我本来想最后跟大家总结复习一下这十个点的顺序，那我想我们就不用了。那这个下一张图那这个图因为我来不及用中文画，因为我画个图比我写讲章还要久所以我就从网络上 copy 一个，只是给你们看一下，是英文的。那它是有但以理书中的70个七跟主的再来把它连在一起，我们很简短的看一下这个顺序。那只有这个地方我需要修改一下，我特别会提醒一下。那但以理是从444西元前讲的那么经过了 七个七跟六十二个七，所以到了主后33年，受膏者被剪除，开始了。然后这一段时间是教会的时代，然后被提啊。那当然他没有讲是 church rapture 了，所以也还好。所以这边等于开始了第一次的被提，得胜者被提，然后开始了最后的七年啊 ，the last seven 啊，这最后的七年是 tribulation， 第70年。那么照我刚才的讲法的话，就是教会被提是在中间3年半之后，但于之后多久我们不知道。到底最后的3年半教会要在地上经过多久 ？That's something 我在圣经上读不出来啊。那我只知道是在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那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然后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基督降临啊，率领我们在哈密基多顿征战。也是启示录19章说的，胜了又胜啊，羔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开始了地上的千年国度。那么在开始千年国度之前呢？插进来一个点哈，我现在只是讲了，没有空细讲。那插进来一个审判哈，主耶稣在地上设立宝座，这个是地上的宝座审判。那审判呢两部分哈，那第一部分是很清楚的，是在马太福音25章啊，那时候分别绵羊跟山羊啊，就是在大灾难期间啊，地上的万民如何对待神的选民，如何对待当时留在地上啊，这个新得救的人，在遭受逼迫的时候，饿了给他们吃，渴了给他们喝，下在监里来看他们啊，赤身肉体给他们衣服穿。那主耶稣说，你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你可以进来享受永生哈。那这是地上的审判，那个时候是在进国度之前有这么一个审判。那么也有相当多的解经家哈，这个像 Dallas 也是这样相信。我个人里面也是觉得是非常有可能哈，就是在但以理书我们看一下下哈，第12章啊，就是第二个的审判是旧约的圣徒，就是以色列选民，旧约的圣徒，不是指教会时代，基督来以后，基督来以前的这些旧约的圣徒，那很有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复活。因为你看这个但以理书12章啊，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起来，并且有大灾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这是大灾难啊。你本国的民中凡民露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啊。那在这边这一段的圣经，我只是最后结束的时候插进来补充一下，就是讲到对旧约的选民啊，他们也要复活来面对，有的复活得永生，有的复活受羞辱啊。那名字记在册上的，那么可以进到这个国度。好，我想我今天的时间只能停在这。好，那大家回家再去细读，如果你自己读到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私下来问我。那我们将来在香柏牧培训中心跟教会的成人主日学共同有的一个课程，会讲到圣经中的预言。那个时候我们再把几个主要的预言的大片一个一个稍微经过一下。那鼓励弟兄姊妹要好好读圣经，不然的话你们听预言就会听得，你看我讲得很快哈，你如果没有一个全盘的了解的话，你会被我的思想左右，那我也不希望这样子。我希望你因为圣经也很熟，当我讲到什么的时候，你就把它给整理出来了，那清清楚楚的，好不好呀？那我们就停在这，我们有个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些这么真实而且值得警惕的应许面前，主啊，你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是警醒的，真像你所亲自提醒教导我们的，叫我们能够时常警醒，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能够让我们得以脱离那样一个可怕的日子，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帮助我们听这个信息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不是说说听听而已。主啊，你让我们的心敬畏你，你让我们的心真实的来准备你的回来，来欢迎你的回来，也像保罗所说的，爱慕你的回来，好让公义的冠冕能够为我们存留，也能够保守我们脱离那可怕的日子。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底下继续有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